昨天呢，我们已经说到这个入席、出入席的修法啊，那讲的是止的修法。过后呢，佛陀继续会讲观的，但是我觉得呢，现在这个时刻不适合讲，所以呢，我就跳入了第二个生念处的修法——威仪。不过呢，要提醒大家呢，这个出入席不能说四念处是观的方法而已，出入席就是止过后才观的方法。好，现在进入生念处的第二个，生念处的第二个叫伊利亚巴塔威仪。如果我们讲到威仪呢，一般上我们都知道只有四个威仪：行、住、坐、我，四个威仪。那佛陀怎么开示呢？佛陀说：诸比丘，比丘行走时了知我行走，站立时了知我站立，坐坐时了知我坐着，躺卧时了知我躺卧，无论何种姿势皆如实了知。怎么了知呢？如果你在走的时候你只是知道走走走啊，这个还没有达到佛陀的要求啊。动物走的时候，动物知道他们在走吗？你认为他们知道吗？狗啊，我们叫它它会来，它在走的时候，你认为它知道它在走吗？我认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走。好，但是呢，那我们佛陀说行走时我了知我行走，那跟动物的知道有什么分别啊？这点呢，说明这个是论书讲的啊，不是我说的哈、啊。论书的评论哈、啊，他说了知行走时了知我行走。我们的行走跟动物的行走不一样，因为动物在行走的时候呢，它没有去掉我相。而我们在修这个威仪的时候啊，比丘行走时了知我行走，你只知道风在带动你的身体，是风，是把风的呈现，风带动你身体，所以你就身体就跟着风而走了。当然风也不会自动升起嘛，啊，是因为你有一个心念我要走。那个心念呢，根据阿毗达摩，每一个心念呢都会产生四大，地水火风这个四大。那个心念我要走，所以它产生的地水火风呢，那个风呢就会带动那个身体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向前走。你要如实观才是达到了佛陀的要求啊，并不是走走走而已啊。第一，你要知道心念升起，然后产生了四大的风带动了身体，所以是谁在走呢？是名色在走。你要如此观，这样的话你跟我们这个修行者跟动物的走肯定是不一样的啊。动物的走呢，还有带有一个我想，还有一个我，还有一个实存的生命。但是我们修行者的走呢，根据这个威仪的修法呢，是去掉这个我想众生想，只看到名色，然后你去分辨那个名色。刚开始你先看那个心念嘛，心念是明法，走呢啊，身体的走动是四大啊，风一个也不能，它还有一个固体的东西叫做地大啊。那你走的时候，你有时候会感觉到冷热，那个是火大。地水啊，水呢在走的时候可能比较不明显，水是黏的，有黏的特性。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呢，你要看啊，你可以先选一个风大，但你先站住，先看自己的意念心念。如果你不想走，你的身体是不会动的，所以你看你的心念 哦，我想走，看你的心念，我想走了，我想走了，那你就了知这个是一个心念，是一个明法来的。啊，等一下你们走禅的时候就可以试，啊，站住，看看自己的心念，我想走，啊，这个是明法，然后告诉自己这是明法，这是明法，这是明法，然后开始了，要走了，啊，脚抬起来了，风，啊。因为心念产生四大嘛，那脚抬起来是风带动，啊，风带动。那你提起脚的时候，你感觉到那个风，然后推也是风，然后放下也是风，然后触到地面呢，你可以感觉地大硬嘛，啊，触到地面你会感觉到硬，或者感觉到软，或者感觉到冷，感觉到硬跟软是地大。啊，地界，感觉到冷跟热是火大，所以你就只注重这几个比较特别的，啊，特别明显的特象就足够了。啊，走到最后你定业呀也好的时候，你看不到一个我了，你好像看到一个木头人在走路这样。啊，你去掉那个我，你只看到名色，名色，这个就是名色分别观。所以我们这样走的方法呢，跟动物走的方法肯定不一样，所以你只知道走走走那还是很肤浅的，你一定要更加详细的去探讨是谁在走。所以你一站住的时候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啊，谁在走，或者谁在站。佛陀想讲嘛，我站立的时候了知我站立，我坐着的时候了知我坐着，我躺卧的时候了知我躺卧。所以你站立的时候问自己，谁在站立，谁在站立，那你研究一下嘛，啊，是四大，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嘛，啊，身体是世俗法，世俗地，四大地水火风是究竟地，胜利地，啊，这个威仪是观的方法，不是定的方法，是观的方法。所以观的方法呢，你一定要进入究竟地的范围，胜义地的范围，不能再停留在这个观念。呼吸是观念嘛？好，因为呼吸是我们是修止，所以它是观念法。现在呢，归于是观，所以你要进入究竟地。究竟地只有两个，名跟色，名色而已。啊，所以你站着的时候先研究一下谁在站着，问自己，然后你自己找答案嘛，谁在站着，谁在站着，那开始要走了，啊，看到心念升起了，啊，要走了，然后开始走，谁在走，问自己谁在走，你就感觉到风在推动你身体。所以你在行走的时候你可以采取这样的，啊，修行方式。那在坐着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慈心禅或者是安波念出入息，啊，因为你也是要定才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。坐的时候呢就修这个定，走的时候就修观，这个叫止观，啊，止观双运。所以啊，行住坐卧呢都了知，无论何种知识呢皆如实了知。如实了知什么呢？如实了知只有名色的存在，没有我相、众生相、他相、你相、男人相、女人相等等，这个是我们修行要达到的目的。如是比丘安住以身观照内身，把你的心安住在你身体的四个威仪，然后呢观照自己的内身。不止如此，啊，安照以身观照外身，也要观照别人的外身。怎么观照别人的外身呢？你自己也是名色组成的，别人也是名色组成的，所以看到自己，啊，观到了自己是名色过后，你再进一步观照别人，每一个禅修者都是名色组成的，他们的身体也是四大组成的，也他们的心念也带动了他们的四大，跟你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叫做观照外身。 为什么我们要关照外身呢？关照自己自内身不够吗？还要关照外身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别人啊，对除了自己之外，对外面的人啊，也充满着执着跟嗔恨。如果你关照外身，你执着的人呢，只是四大，只是名色。如果你如此观的话呢，可以去除你对你非常亲爱的人的执着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观到外身也是四大，也是名色呢，你也可以放下对你怨恨极深的人的怨恨，都没有我相嘛。你恨的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，你爱的也是一个人。现在你看到的只是名色，名色也是刹那生刹那灭，也是生灭变化，也是因缘生法。如果你能够如此透视的话，你肯定可以减少对他们的执着与怨恨，这样你心中就少了很多的杂染，那你修行就步步高升了，就比较顺利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也要观外身的，我们对外身的执着也是非常强，所以要出家的人很少嘛，放不下。好，那安住于身，观照内外身，所以观了自己内身也要观外身，然后呢在内外再一直观呢，这样呢智慧呢内观呢才能够更加强。然后呢安住于身呢，随观生法，安住于身随观灭法啊，这个就是观因缘法了。当你开始观名色的时候啊，只观名色啊，内外都是名色，过后呢你也要观这个四大是怎么升起的，名法是怎么升起的，四大是怎么升起的，四大升起的因缘有四个嘛。等下我们进入四大再来讲啊。随观生法，随观生法就是说随观这个因缘升起的法，包括它的因跟现在升起的状况，也叫做因缘生跟刹那生。刹那生就是当下升起的状况，然后是什么因缘导致现在升起这样的状况呢？这叫因缘生法。所以随观生法呢，要包含这两个。那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，加起来就是生灭法了。你看到它升起过后还不够啊，你还要看到它灭去。如果你只看到升起，不看到灭去，它的效果是怎样的呢？只看到升起，不看到灭去的话呢，你永远都会持有一种邪见，叫做什么见呢？常见。萨萨达利气常见，我们众生都有两种很大的邪见嘛。第一个是常见，另外一个是断见。常见就是你认为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在漂泊啊，你认为这个世间上呢，这个轮回中呢，有同样的一个灵魂从这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，这个叫做常见，是邪见的一种。另外一种断见呢？你认为说人死了什么都没了，管他这么多，反正我死了什么都没了啊，身体就腐化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种叫断见，也是邪见的另外一种啊。对中国人来说常见比较啊，毕竟我们中国人还相信轮回嘛啊，所以呢常见会比较普遍啊。对西方人可能断见比较普遍啊，他们不相信轮回。所以当你知道只看到法的升起，你没有看到它灭去，那你就一直存着，哎，法一升起过后就是存在的，就是存在的，你就看不到你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灭去，所以就永远保持着那种邪见常见啊。所以为了对治这个常见呢，佛陀说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，你也要观照它的灭法。就算你不观照呢，法的本质就是生灭，只是我们的正念正知还没有敏锐到看到它这个灭去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的 正念正知，可以看到法的本质就是生灭生灭生灭。现在法呢也是在你身体生灭生灭生灭，但是我们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正念正知，我们的定力，我们的智慧还没有提升到可以透视法的实相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就是训练，训练我们的心啊，训练我们的定，训练我们的慧，直到呢它达到那个层次，可以让你透视你生命的真相。这是修行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。所以呢，安住于身呢，随观生法；安住于身呢，随观灭法。生灭两个都要观照，在观照灭法的时候呢，同时呢，也要观照因缘灭啊，刹那灭，刹那灭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升起的这个风大，感觉到风啊，升大升起了，那我看到它灭去，这个叫刹那灭。然后还有因缘灭。你要研究什么因缘升起的这个风，那什么缘灭去的这个风，跟着永恒的灭去，这个叫因缘灭，两个都要观照到啊。那安住于身呢，随观生灭法。刚开始是单单观一个生升起，过后呢观灭啊。那智慧越来越敏锐的时候呢，你就安住于身，随观生灭法，很快的观到这个生灭法。这种类观呢也是不能强求的啊。你到了那个层次，你自然会看到生灭法。你没到那个层次呢，你只能够作意的啊观照而已，并不是如实了知。你只是观想啊生，然后你跟他讲无常无常，那到底有没有灭去呢？你自己知道，可能没有灭去，你只是名相上的观念上的讲无常无常无常。单单观念上讲无常也是不错的啊，因为它可以导致你的心往无常那方面去探讨。所以我们要分清楚，有的是观念的关照啊，比如说啊，你扫描身体，扫描你无常无常无常，但是你没有真的看到无常的话呢，那个只是叫观想啊，并不是如实了知。但是当你在扫描身体看到无常啊，每一个好像看到色聚，看到了泡沫，色聚全身都是泡沫，全身都是色聚在生灭生灭、啊、那个你在观照它无常无常无常生灭生灭，那个才叫如实观、啊、那个才叫如实知见。没有到那个层次呢，你念头只是讲无常无常，那个是观念的观照。从观念的观照再到达如实的观照，如果你连观念都没有观照的话呢，你比较难到达如实的观照。因为观念的观照是引导你的心向法那一方面去，不然的话你的心是时常就有常有常，永恒永恒永恒。如果你的心时常是存着永恒的观念的话呢，那无常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也不会看，因为你的心被永恒想啊牢牢的稳固住。所以观念上你观无常无常也有很好的益处啊，它就导向你的心往真实法去。但是你要分辨啊，观念观还是如实观。接着下来呢，仪式啊，这句呢是最重要的啊，这句花了我10年才了解什么仪式。不是现在了，以前在我10多年前我老是看不懂这一句啊，直到我禅修有进步才了解佛陀要讲的是什么。所以这个经典也不是容易明白的啊，它跟你的实修有很大的关系。你实修经验越好呢，你看你就明白佛陀在讲什么。仪式呢，有身之念升起，有身这个身体的身啊，身念处嘛哈。仪式呢，有身，有身还挂糊了啊。有生之念先现起啊，所以你那个时候呢，你的正念呢就知道有这个生。唯有知道唯有正念于觉照。这个翻译啊，我不大赞同他的翻译啊，他的意思是这样的：于是呢，有生之念升起，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跟观照。 只有生存在，没有我，没有人，没有他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你相我相。他要表达，佛陀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，所以单看这个文字，因为翻译的关系，所以不太能够表达出佛陀要表达的意思啊。所以最后一句就是说，于是呢，因为他一直观嘛，观这个名色啊，名色或者观身体的四大，那走走走都是四大在走嘛啊，风大在带动嘛，所以他一直观照的时候呢，然后正念就知道有这个四大。然后继续观呢，就会升起更强的正念跟觉照，这个觉照就是智慧啊，升起更强的正念跟智慧呢，知道呢只有生的存在，只有生，这个生也包括了名声、色声跟名声，名声啊，只有生的存在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我，没有一个实存的我，也没有，当然观照外生的话呢，没有一个他相、人相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，无所依而住，无所依呢，不再依靠邪见，因为之前他有邪见嘛啊，他认为有一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别人外相呢有一个我相、众生相、他人相，所以他还有邪见。现在他如实正念呢，已经看到如实看到正念，当你正念提升，智慧跟着提升啊，直到呢只看到了实相啊，只有这个生，没有我，这样呢他就无所依，不再依靠邪见，也不再依靠贪爱而住。无所依而住的意思呢，他不再依靠邪见，也不再依靠贪爱而住。为什么不再依靠贪爱呢？因为之前他认为有一个我，所以他执着这个我，他贪爱这个我。现在呢，别人也是，他看到了别人是一个人，他的爱人啊，他的爱人，他的亲人啊，他的配偶，他的爸爸，他妈妈。现在呢，他因为内观、内身观、内身观外身的时候呢，他只看到了实相，只是名色，内外都是名色的话呢，所以他就不再依靠这个贪爱而住，不再贪。不再依靠这个名色而住了，因为名色也是刹那生刹那灭，你怎么去爱，怎么去执着呢？啊，名色也是因缘生，所有因缘生法都是无我的，所以他同时也看到了无我，看到了无我过后呢，他就去掉了对我的邪见跟贪婪跟贪着跟执着，这个就是无所依，无所依而住，不再贪着世间。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。我们现在还贪着世间的事物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观念，观念很容易引起贪着啊。看到房子啊，观念；看到大洋房、大汽车，都是观念法。如果你有智慧的，你透视进去也是四大。所有外在的物质呢，都是四大，都是生灭法。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观念呢，都是好像坚固的在那边，所以呢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执着。如果你看到的是生灭法的话呢，你心自然就会放下那个执着，因为它生了又灭，生了又灭，你抓牢不住，你捉不住，捉不住，你只好放了，只好放下，让它去。所以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。诸比丘此际比丘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，这个就是威仪的修行方法。你们可以试一试，通过走啊，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走嘛，来通过走来试一试这个威仪的啊。四念处不只修安般念啊，还要修这个威仪。好，接着下来第三个正知。正知呢，我们平常讲正知啊，或者是明觉啊。我们平常讲正知呢，我们一定说正念正知，很少说单单一个正知的哈，正念正知。怎么修这个正知呢？复次，诸比丘，比丘行走或归来时，以正知而行，前瞻啊，往前看，前瞻或旁观，或者看旁边，以正知而行， 屈伸肢体时啊，你屈伸你的身体啊，比如说坐禅坐了，你要屈伸你的身体，以正知而行。做袈裟穿衣服的时候拿衣钵，这是对比丘讲的，对你们是啊，穿衣服的时候拿碗的时候以正知而行，吃饭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尝身体尝这个舌头啊，尝到这个食物的味道的时候以正知而行，大小便时以正知而行，以行住坐卧啊，行住坐卧，然后醒来的时候，早上一打开眼睛醒来的时候，然后讲话的时候，跟人家讲话，沉默的时候，都要以正直而行，很难哈。啊，现在我们讲什么是正直，一共有四种正直哈。第一个叫做正知的意思，就是了知个人所想，心中所想的、所言以及所行，身体所行的，了知个人心中所想、身体所言的、身体所行的利益，有什么利益？宜是宜，适合吗？适宜吗？啊，适合的适，便宜的宜，适宜。同时呢，在行住坐卧不忘失目标，在行住坐卧呢，你都没有离开你的所言啊，以致最后达到无我的智慧，这个叫做正知。正知是建立在念之上的智慧啊，正知是建立在正念之上的智慧，所以我们平常都说正念正知。我们看第一个，什么叫利益正知？利益正知呢，是在未行动的时候呢，先考虑或衡量此行动对你有益还是没有益。比如说你在禅修营里面呢，你喜欢讲话，喜欢跟人家讲话，那个就是你没有利益正知了，你没有考虑我讲话对我有益还是没有益，对他人有益还是没有益。因为讲话的时候如果跟禅修没有关系的话呢，就会导致妄念嘛，我们来就是为了对治妄念，然后你还去讲话呢，导致更多的妄念升起，所以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，这个叫利益正知。所以呢，佛陀讲嘛，你沉默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呢，都要有这个正知。第一个就是利益正知，对你有没有益，还是对别人有没有益，对众生有益吗还是无益，这个都是你要考量的。因为烦恼的驱使啊，人们时常会一时冲动啊，乖离了善心，做出不益自己与他人的事情，这无疑呢是消耗我们的能量啊，并造作种种的不善业，又导致呢事后我们又后悔，所以呢都是新的杂染啊。一开始行动没有考虑到此行动、此语言、此思维是有益还是没有益的话呢，啊，就会做出不善的事情来，做出不善的事情又导致心中后悔，过后又后悔，结果呢，心中呢都是被这个啊悔恨所包围着，再也修不下去。所以佛陀呢有劝告罗侯罗他的孩子啊，有劝告罗侯罗说呢，在你还没有行动之前，还没有讲话之前呢，啊，还没有说话，还没有行动之前呢，先要考虑我这个行动会不会带给我伤害，会不会带给别人伤害啊？如果会不会带给两方的伤害？如果会的话呢，就要停止不做；如果不会呢，你就继续下去。这个就是利益正知了。这个利益政治跟修行当然没有关系，跟你打坐没有关系，这是之前你要去衡量的事情。所以打坐并不是什么都不想啊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打坐的时候你要想，我做这样对我的修行有帮助吗？有就做，没有就不做。我这样会打扰到别人的修行吗？有就不做，没有就去做 这个利益政治呢，我相信大家都需要的，包括我自己啊。我们时常没有去衡量啊，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，利益自己还是利益别人，利益自己嘛，我们都没有去衡量，所以才不断的做错事。所以利益政治呢，也可以巩固我们学佛的最终目标，离苦得乐。啊，我做这件事有没有？是不是增加了我的烦恼？还是，是不是增加了我心中的杂染？还是去掉了我心中的杂染？如果增加了我心中的杂染的话，我们就拐离了我们学佛的目标，离苦得乐。所以这个利益政治呢，可以成为我们崇高的目标，就是离苦得乐崇高目标的指南针。啊，指南针啊，这样我们的心呢，就有能力导向有益的行为跟语言了。所以放在第一个，利益政治。好，第二个呢，适宜政治。适宜政治呢，是探讨身与行为的时机的适宜性。现在照做这个行动适合吗？可能有益，但是可能不适合。比如说第一天你们问了很多不是常见的问题啊，对你有益，因为解决了你心中的东西啊，有的，但是呢可能不适合，因为在禅修中你问了那些禅修以外的问题呢，可能会勾想你更多的思绪，更多的妄念，所以对你有益，但是时机不适合，不适合在第一天问，反正你人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回去不了，解决不了事情，所以你要留在最后一天问，啊，这个叫适宜政治。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到有益，对我有益，但是时机不适合，也不能记住，这个叫适宜政治。又比如说啊，有什么庆典呢？比如说啊，一个寺院呢，有什么庆典呢？说初一庆典呢，还是佛诞庆典呢？有很多男男女女熙熙攘攘的来到这个地方，那一个持戒很精简，持戒很严谨的比丘啊，他也来参加这个典礼的话呢，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适宜啊，因为男男女女打的这个花枝招展的，你一个持戒严谨的比丘来到这样的场合，你眼睛一看到的都是美女的话，你回去不能打坐。啊，所以这个叫做不适宜，不适合啊，这个比丘来到这样的地方，所以比丘也要去思维啊。在古代呢，有一个比丘啊，年轻的比丘，有一次呢，他们一群人出去托钵，那托钵呢，那个钵啊，那这个居士呢就倒了那个热的米粥啊，因为很热嘛，米粥那个钵又很烫，铁钵啊就会渗透，所以他的这样拿着钵的时候没有钵底啊，说很烫，所以他就在那边哇弄来弄去，很烫啊。刚好呢有一个小女孩，大概16岁吧，啊，看到他这样的这种很穷的很尴尬的这个状况呢，就送了他一个很漂亮的象牙做的这个钵的底啊，拿着钵的底你就可以各热了啊。那这个比丘呢很感激，然后很感激呢，过后呢他就收了这个钵啊，收了10多年20年啊，收了10多年20年，一直很怀念这个供养这个钵的这个人，这个钵底的象牙钵底的这个人。那20多年过去了啊，有一次呢他又出去托钵了啊，突然间呢啊，那托钵的时候来到寺院，也有比丘尼也有比丘嘛啊，那突然呢有一个比丘尼看到了他手上用的那个象牙做的钵底，那个比丘尼就问他，哎，你这个钵底是哪里得到的？那这个比丘就跟他说，这个钵底是我20多年前出去托钵呢，有一个大概10多岁的小女孩啊供养我的，我都一直守着啊，一直守着， 那这个比丘尼就说，我就是那个供养你的小女孩。结果两个人一起私奔，还俗了，私奔了。这个叫做不适宜种植。这个比丘呢，不应该把一个女人送给他的东西啊，收了二十年，对吗？你一每次看到他就想到他，看到他就想到他，结果一碰面两个人就完了。这个叫不适宜种植。啊，好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没有这个适宜种植啊，他就没有修这个适宜种植啊。啊，反正男我们出家种女众就不要太收男众送的东西啊，除非你对那个东西完全没有执着，你都知道你执着了，你就快点送出去吧。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要放下执着啊。我记得我看到一个禅宗的故事啊。一个大将军呢、啊，他很喜欢这个瓷器，很珍贵的瓷器啊。有一天呢，他拿那个瓷器来玩的时候，玩的时候不小心瓷器要掉下来，哇！他紧张的汗都飙出来，快点去跟他借住。然后他心中想：我身为一个大将军呢、啊，我带领军队呢出去打仗啊，从来都不流冷汗的。今天我竟然为了这个瓷器要打破了，我冷汗直飙啊！我说不行，马上就把这个瓷器给摔破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对不对？银笛它都不会乱，现在为了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它这样心中乱到啊，冷汗都流出来了，这样的执着对它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所以它当机立断，马上就把它摔破，不要了。这个叫适宜种植。啊，这种我们心中也要好好考虑，这东西对我有用吗？这个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去掉了。修行不要忘记，我们最后要达到的就是放下一切的执着，包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什么执着都要放下，才能够真正达到解脱的境界。当然，现在叫你放下，你放不下，因为你还没有看透执着带来的痛苦。如果你看透执着带来的痛苦，你就会慢慢放了。好，第三个呢，行处正知。行处正知呢，就是在行住坐卧呢，都不忘自己禅修的业处。啊，你从坐垫上一站起来，啊，你是要观你的呼吸，还是观你的威仪了？啊，站住，开始要走了，观你的心念要走。的心念，然后呢，心念带动四大种，啊，所以行住坐卧呢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业处，叫做行处正知。这个行处正知呢，是比丘们托钵出门的时候肯定要修的，啊，因为比丘们出门托钵呢，啊，就是遇到有的去市场托钵。那个时候男男女女熙熙攘攘的，烦恼很容易生起，啊，所以呢，另外一则禅宗的故事啊，也有讲到啊，说一个小沙弥呢，啊，从小就跟着他的师父，啊，直到了十多岁，啊，一直住在很偏僻的这个寺院里，从来这个小男孩从来都没有出门过的啊。那十多岁过后呢？啊，这个师父呢就叫他说：“我今天要你去市场帮我办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出门过哈，啊，所以呢，一出去呢，到处都是陷阱来的。有一样东西你千万要记得，不可亲近啊！这个陷阱是最严重的，你不可以亲近。那个东西就是老虎，不可以亲近老虎，老虎会伤人的啊。”然后小沙弥就问他：“老虎长得什么样子？”是啊，那个老师傅就跟他说了：“啊，老虎的样子就是女人呐，啊，女人的样子啊。”就跟他讲呢，这样有一个头，身材苗条的这样的，这个老虎你千万要远离啊。然后这个小沙弥 OK 记得了，我知道了，所以他就去了，去市场办事了啊。办完事过后回来了，那老师傅就问他。你在市场看到了什么东西？他说：“我在市场看到了最吸引我的就是老虎。什么都不吸引我，最吸引我的就是老虎了。这个叫不守护诸根呐，啊。所以我们出家那个 佛陀时代出家托钵的比丘一定要守护祖根，怎么守护呢？就是要修这个行处正智，把你的心守在一个目标上，你的眼睛啊才不会很贪着，到处要看，一看的时候啊就有麻烦了，麻烦就来了啊。在家人还无所谓嘛，就跟那个女人多讲几句话，但是比丘不行啊，比丘是要远离这些，不然的话回去，因为你们在家人有时候回去忙的时候啊，你烦恼不生啊，但是你静下来的时候，哇，你心定下来静下来的时候，早上托钵的景象啊全部浮现，男男女女的景象全部浮现，如果你心中特别多看了，对那个女人多看了一眼，那个景象也会浮现啊，那个时候呢对禅修变成很大的障碍。所以呢比丘们呢就是要特别关照这个行处正直，把你的心守在一个目标上，这样的话眼睛看不清楚了，耳朵也听不清楚啊，舌头尝到什么也不清楚，烦恼就不生，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六根进入的啊，所有的烦恼都是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进来的，你把这个六根都给它关上，怎么关呢？就是把你的心守在一个所缘上，禅修的所缘上，你就是暂时的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关上了，这样呢你就防止 烦恼从六根进去，那修行就会比较顺利啊，不然修行呢啊到处起烦恼的话呢，那你修行的时间呢就会拉得很长啊。第四个呢，无痴正知啊，无痴正知，无痴的意思就是智慧啊，智慧。所以无痴正知呢，是指通过智慧如实了知身心没有恒存的实体，或者没有自我的实相，这个叫无痴正知啊。为达到这个目的呢，行者呢，我们修行者呢，时时刻刻都要关照名色，时时刻刻呢都要注意名色啊，只见名色，不见我，不见人，不见他，不见你，啊，不见女人，不见男人，啊，这个叫无痴正知。而且呢，不只是这样，我们还要去研究、去探讨名色升起的因缘。如此探讨名色升起的因缘呢，才能够真正去掉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缘生法是刹那生的啊，因缘生法是因为这个因而升起这个我，这个因灭，这个我就灭了。所以怎么讲是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呢？如果因灭了，这个就要灭；如果我就我们我一直都在那边嘛，都没有灭去了。所以当你看到因缘生因缘灭的时候呢，你那个我啊，常见那个我呢啊，就会慢慢的被去掉。所以修行修观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探讨的啊，这个探讨呢也就是七觉知里面的责法觉知。我们以为修行只是什么都不想，那不对，止才是什么都不想啊！止，比如说止就止在呼吸上，什么都不想。但是观呢，是要去探讨它的因缘的啊。这个叫责法觉知啊，七觉知的第二个觉知，责法觉知。所以，当我们探讨这个名色升起的因缘呢，这个因缘也是它的因呢，也是无常，也是苦无我。那因缘生出来的这个现象呢，更是无常苦无我，所以因也是无常，果也是无常苦无我，这样才能够你的智慧内观才能够透彻，不然只看到果无常啊，看到现在升起的现象都是无常生灭，但是你还没有看到因也是无常的。所以我们的内观呢，是一步一步的啊，刚开始看到啊，刹那生刹那灭，过后要看到因缘生因缘灭，然后看到内生外生，包括全世界都是一样无常苦我。所以这个无常的这个无痴正知呢，就是内观的修行方法了。这个就是正念正知的方法。 所以一共有四个正知啊。第一个叫什么呢？利益正知。第二个呢？施于正知。第三个？第四个？无痴正知。都了解吗？四个的含义。好，我们再回来佛陀说的怎么修正念正知。这个正念正知呢，包括很详细的、很微细的动作啊，比如说前你行走时，你要知道啊，行走时你要知道四大在行走啊，行走时你知道四大在行走是什么正知？无痴正知。当你看到四大，你就看不到我相、人相了嘛，所以叫无痴正知。那前瞻旁观的时候呢，也要正知而行。啊，前瞻看过去，啊，你可以看你的正念嘛，正念正知是在一起的。看过去，你知道你在看，那是什么在看呢？眼睛在看嘛，眼睛是我吗？是不是我？眼睛等于我吗？不是嘛，所以不是我在看，是眼睛在看。然后设成一个目标嘛，没有目标，眼睛肯定看不到。所以那前瞻的时候，你只看到眼睛撞击了这个色尘，而你看到了，看到是什么看到呢？是眼识看到，不是我看到哦。眼识不等于我，如果眼识等于我的话，你闭着眼睛你就看不到了啊。所以眼识不是我，所以你前瞻旁观，你知道眼睛看到了色尘而升起了眼识看到了。这种也是无痴正知哦，然后你可以考虑说，怎么利益正知、施于正知啊？你要说你要看的时候，要旁观的时候，你想一下，我看过去，我这样旁观、前瞻，我要看什么东西？有意吗？没有意，不用看。适宜吗？不适宜。我在修行，要守住我的业处，我这样东看西看，适宜吗？不适宜，不用看。如果你能够这么想的话，你就是在修利益正知、施于正知，两个都有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来不是的，我们从来没有收拾我们的眼睛，要看就看，要听就听，所以我们都很少修这个利益正知跟施于正知。啊，今天开始呢，稍微修一下。啊，要做什么？考虑一下，我这样做有意吗？适宜吗？不适宜就不用做，这样的话你诚心肯定进步。我们现在就是放逸我们的心啊，要做什么就做，要讲什么就讲，要问什么就问啊，要听什么就听。这样的话呢，心很放纵，你放纵你的心的话，你就很难收拾，很难收拾，你就很难定下来。比如说有杂念呢，就拼命去想啊，连20年前的往事都跟他想出来了，那怎么能够定下来呢？啊，你知道心有杂念在想往事，马上就要放了，正念马上就知道放，不再想。我在想能够带给我什么快乐呢？只有痛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放，然后回去，强迫自己回去你的所缘处。这些都是利益正知、施于正知。好，那行住坐卧呢？哈。包括穿衣服、拿碗的时候、吃饭的时候、咀嚼的时候，啊，咀嚼的时候也是要有正知啊，你在咬，知道咬的时候是什么在动啊？风在动，所以你就看到风在动，一直动啊。然后咬的时候，你会触到这个牙齿嘛？两个牙齿会触到，那个是两个触到的感觉是硬的，啊，那个是地大，所以你可以观咬的时候，你观风大。然后触到时，两个牙齿在这样两个触的同时是地大嘛，你就观地大地大地大。然后咬到食物很咀嚼过后呢，那个食物就会比较滑了。刚开始你尝到时候可能是热的粗的，你就观，如果是热的你就观火大，粗的你就观地大。咬到很碎的变成比较滑也是地大，你就观地大，然后吞下去的啊，风把它推下去，你就观风大， 然后你看到当你咬到还没有吞下之前，你看到口水出来了，口水肯定流出来嘛，啊，那个是水大水大。你这样观的话，烦恼一定不行的。不然的话，你们咬几口，哇，很好吃，吞下去的，马上就吞下去，因为想再来第二口嘛，啊，不吞下去怎么会有第二口？这个都是贪的表现，包括我自己啊，一没有正念就是这样吃饭，所以吃饭很快嘛，完全没有说咬到该吞的时候，不该吞的时候就已经吞下去了，所以事不知其味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今天吃饭的时候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多花一点时间慢慢去观它是吧，你会觉得很享受。很享受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智慧升起；第二，贪爱不见了，对食物的执着不见了啊，这个才是最大的享受啊。这个也是正念正知哦啊，这个修法也叫正念正知。然后大小便的时候啊，你坐在马桶是一坐下去硬的啊，你就观嘛，地大地大，或者冷的你就观嘛，火大火大，不然一坐下去心就跑掉了，肯定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心是多么的漂浮啊，所以才一直放纵自己的心。但是你有正念的话，你一知道，你一没有觉知的时候，心就是妄念的，肯定的啊，因为心要有一个目标，心没有目标，它就是起妄念。所以大小便的时候呢，啊，包括你讲话的时候。沉默的时候呢，也要依正念正知而行。如是呢，比丘安住于身，观照内身啊，观照自己，然后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。所以内身真正修慧啊，慧观呐，内身外身都要观的，只观内身是不足够的啊。佛陀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，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；安住于身，观照内外身。然后内外都要观，别人也是一样啊。你是四大组成的，你是名色组成的，别人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大家都是同在一条船上啊，没有分别。安住于身，虽观生法啊，心中升起的什么东西，观照它刹那生的法。然后安住于身，虽观它灭去。那如果看不到生，只看到灭，这个也不圆满啊。刚才说到看到生就可以断除啊，看到生没有看到灭，就会有常见啊。那如果看到灭没有看到生啊，因为要看到生啊，你的正念也要很敏锐，马上升起，马上知道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啊，那个已经要灭去了，你才看到它灭，你没有看到它升起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个断见是没有办法消除的，因为你没有看到它升起嘛，你只看到它灭去，灭去，所以你知道什么法都是灭的，都是灭的，没有生的，人死了也是灭的，不会再生的，这个叫做断见。啊，所以看升起、看灭去两个都看的话，你才可以去除常见跟断见。安住于身，虽观生灭法啊，过后呢，生灭两个一起观，他的观智越来越强，所以生灭就越来越快，达到了生灭虽观智啊，一升起他就看到灭去了，一升起就看到他灭去了，你再也没有时间去讲说无常无常无常，没有时间的了。啊，他生灭是很迅速的，生灭，你纯粹是觉知罢了，觉知他生灭。然后，如果你能够体验到这个迅速、快速的生灭法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真正体验到佛陀讲无常故苦。我们现在讲的苦啊，是身体的苦啊，求不得的苦啊，这边痛那边痛，这个是身苦。然后还有其他求不得的苦、爱别人的苦，那个是比较平常普遍的苦。但是内观的苦啊，修慧内观的苦呢，是无常的苦。当你看到一个行法，你身上观照的东西都是生灭生灭，一直生灭，不是说生灭没有了，不是这样。现在你们看到的可能是这样，生灭没有了。当你的智慧越来越敏锐的时候，你看到是生灭生灭生灭了过后， 又在生又在灭，很快生灭生灭，那个时候你感觉到生哇苦得不得了，灭哇快乐得不得了，但是不是到此结束，又在生苦啊苦啊，灭乐啊乐啊，不是到此结束，又在生又在灭，又在生又在灭，你就会觉得压迫，很压迫，被生灭压迫啊，这个叫生灭是观智。你达到这个境界过后呢，涅槃才有希望，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呢，涅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，因为生灭是观智是进入涅槃的大门，一定要经过的这一关。所以这个叫安住已生，随观生灭法，于是有生之念升起，直到升起啊更强的正念已觉照啊，知道只有生的存在，没有人相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众生相，他无所依而住，不再依靠贪爱跟邪见而住，也不再贪着世间任何的事物。诸比丘，此即比丘安住已生，随身观察，这个是正念正知的心法。今天教了两个，应该够了哈。接下来我们明天再继续吧。三，有问题吗？今天教的要是哈，不是听完就算了。啊，听完就算了，我还是我开我的观点就好了。听完了要去审思，然后要试，要有身体力行啊，要去实践。
今天教的是一个是身念处，第二法是威仪，
对，
第三法是
正知，对对，第一法是出入息啊。改次呢，我们应该把这个经文呢 啊放在这本书上面啊。改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。主办当局这些经文呢，我们放在里面，他们就有的参考了。就是比如说《布料比喻经》啊，这个《四念处经》啊，这个经文呢，都印在这个小册子里面。啊，嗯，但是你，因为我的这个经文有很多我的啊，有我的笔记，去网络上下载吧。啊，网络上下载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。